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这第十二章第一节，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，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，周围圈上篱笆，挖了一个压酒池，盖了一座楼，租给人户，就往外国去了。这也非常像一贯新约旧约所讲的，我们前面讲过无花果树，就是或者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，就是以色列。这里讲结不出不给主人葡萄汁的园户，就是以色列。就这一点是我们平常不大听得到的哈。就我们平常总讲啊，上帝有很多恩典啊，你怎么样上帝都很爱你啊。可是在圣经里不是这样讲，圣经里像上帝有非常丰富恩典，你如果在上帝给你的期限中你就是不结出果子，就有一天就要砍下来。旧约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是上帝一再警告，结果不听，有一天就砍下来了。这个葡萄园简直跟那个以赛亚书第五章几乎一模一样，就是旧戏重演了。就是以色列是耶和华的园子，耶和华尽心的栽种它，尽心的做，然后呢，耶和华请园户来照顾。他就出去了，他就走了。就是走不是重点，重点在我让你们管一段时间，然后我要来收算账。用今天来讲，这个人栽了一个葡萄园，圈上篱笆，挖了一个压酒池，还盖了一座楼来，就是那个设备非常周到，所有出酒该有的条件都有了，有住的地方，有这个楼有没有监视，就监管有没有小偷的地方地都不知道哈，然后就走了，以后要回来的，那就用在我们身上。耶稣教会是一个葡萄园，耶稣给我们各样美好的东西，然后我们就是那些园户，我们就是应该定期有果子交给园主。就是基督徒应该是不断的结果子，就是基督徒是应该不断的有那个美好生命见证的。好，到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去，要从园户里收葡萄园的果子。园户拿住他，打了他，叫他空手回去。我想到这里啊，觉得最好玩的哈，我想到的就是，如果我们以后收奉献袋里都写一个，园户要收果子了，递给他哈。那有一些教会哈，包括内湖堂也是，就我以前也是这样想。一个袋子传过去叫人家捐钱实在是很难看，自己去丢嘛，可是未必自己丢就比较合圣经，未必。就是当上帝要教会设立一个制度，就是叫你丢进去的时候，就是到你面前来提醒你的责任的时候，这未必不对。虽然我们觉得好像有点不大有面子哈。好，园户拿住他，打了他，叫他空手回去，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那里去，他们打伤他的头并且凌辱他。这些都指历世历代的先知在旧约所经历的，你也不可以不说在新约的时候教会甚至在今天可能也有。当牧者有的时候好言相劝你应该有一些结一些果子的时候，可能就会发脾气了。当然我们不说教会不犯错。又打发一个仆人去，他们就杀了他。后来打发好些仆人数去，有的被他们打的，有的被他们杀的。我也顺便说一句吧，我不是骂我们的会友哈，各位也不能从一段经文里面就断定我们的生活是怎么样。但是如果你在这个葡萄园里，你在教会里面，你是工人的话，除了圣经里讲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，除了在圣经里面讲到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以拢住他的嘴， 就是我们有像现在这暑假葡萄啊芒果一大堆送来了，那很好。可是你也要有个预备，就是如果这个弟兄姐妹不受教的话，你被打被骂也是非常可能的。那耶稣都被杀掉了，我们还说什么？好，原主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，末后又打发他去，意思是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。不料那些园户彼此说，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来吧，我们杀他，产业就归我们了。于是拿住他，杀了他，把他丢在园外。这些哈都很容易把他跟耶稣在城外死有点类似的。犹太人看这段经文会非常愤怒，我们什么杀耶稣要得什么产业啊，我们跟没这回事。耶稣就是那个时候自己惹了人的愤怒，那么我们根本没有争任何东西。那我们也说一句老实话，耶稣也根本并不想要拿什么耶路撒冷圣殿的管理权，这里都是一个预表示的。预表示的是什么？我们就先不要再去想啊，我们要结多少果子，要做多少事，甚至不要想我们对上帝的仆人尊重不尊重了，那些都不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，从亚当开始，在伊甸园里和这个葡萄园里面的罪恶的根源就是人要自主，这个就是我们的。我不要人来管我，其实最基本，我不要人来管我，我不要上帝来管我，这是我的了。我的，这是我的产业，这是我的时间，这是我的手机，我要他想就想，我不管是不是在聚会当中，就是这是我的。就他们所表达出来的，我们先别想到贪婪啊、争权夺利啊等等，这些我们都不要想。我们讲简单一点，因为也许以色列犹太人说我们根本没有什么要争利的意思，但你们有一个，我们会讲，你不愿意耶稣来做你的主。那就是这整个的其他收果子啊什么的也都是次要的东西。第九节开始，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？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，将葡萄园转给别人。这各位，耶稣问的这问题简直是几乎不要回答嘛。我们有一个房客不缴房租，还把去收房租的人打死了，甚至把房东的儿子都打死了，那当然是要诉诸法律了，不会等这么久了。只是在讲以色列和在讲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，神是给我们很多宽容的时间，但是如果一直不结果子，就会被除灭，葡萄园就转给别人。那在其他的福音书里有讲，将葡萄园转给能够交出果子的啊，神是充满慈爱和怜悯的，但是神的慈爱和怜悯也会产生极大的要求啊，就是恩典会产生上帝的要求啊。第十节，经上写着说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，这是主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。这个话，诗篇118篇的话，当然了，看起来非常简单。我们先，各位，我们就先考一下自己好了。经上所说，匠人所砌的石头，已做了房角石，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，这主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。这段经文是在讲什么？就是我说我们考一下自己啊。耶稣说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？起码你去考这些文士，就是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，耶稣讲这个比喻，耶稣最后在引诗篇118篇，这个比喻是在指谁呢？这些人的答案就是，这比喻是在指他们自己。就耶稣是在骂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他们是那一群园户，他们是那一群不按时交果子、不交房租的房客。 然后还把房东的派来人通通打死了杀死了。那么所以这里讲的应该是就是耶稣在骂这些人嘛，理所当然的嘛。但是各位，这就是圣经里面有的时候我们稍微看仔细一点地方了。你如果不看前面这个故事，你只看第十节耶稣这个比喻，或者耶稣引的诗篇118篇比喻，不是指着那些犹太人，是指着他自己，对吧？这我们都知道，那个石头是指耶稣嘛。可是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两个又放在一起呢？就两个相反的东西，我们可不可以放在一起？就整个比喻既在指犹太人，也在指耶稣，或者说整个比喻既在指那些不结果子的树要砍掉，也在指被那些原户所杀死的那个神的仆人，最后就是神的儿子。有点复杂，不过讲简单一点，就是在旧约圣经的时候，特别是以赛亚书，诗篇里面也有，包括诗篇118篇，特别以赛亚书，我们一想到，尤其以赛亚书53章那个受苦的仆人，我们基督徒马上就用在耶稣身上，这没有错了，这是很合法的，而且应该用在耶稣身上。不过现在比较前进一点的解经家就跟着犹太人一起讲，说那不是指着耶稣，那是指着以色列。以色列是上帝受苦的仆人，在上帝鞭打以后丢弃以后，上帝会重新使用。那这两个呢，我觉得是可以调和的，就是耶稣是真以色列人，不是拿单叶，耶稣才真以色列人，耶稣才真葡萄树，耶稣也才真正那个被丢弃又重新被使用的。那这也用在我们身上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在得罪主多年，常常得罪主，主有的时候到最后也许就像对犹太人一样，让我们经历最悲惨的那个打击，然后打击之后剩下来的人愿意悔改，那就重新被使用。那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盼望，我们能够有浴火重生、死里逃生、浪子回头的这个机会和经历，那是因为耶稣曾经代替也代表我们被上帝弃绝，所以这两个可以连在一起的。那因此第十一节，我们就会说，你不从耶稣来看圣经，包括看旧约，你是看不懂的，所以犹太人看不懂的。但是如果你要看得懂的话，这个基本的记得你也去了解一下，旧约的他们在写的时候用在他们身上也是合理的啊，就是圣经是可以这样调和的。那我们再看诗篇118篇，尤其耶稣为什么要讲加这一句话，耶稣就讲一句话，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头块的头块石头，就是耶稣被犹太人弃绝了，被罗马人钉死了，但是上帝使用他成为教会的根基，这是可以的。但耶稣干嘛有一点画蛇添足的，或者诗篇118篇有个人画蛇添足加一句，这是主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，就是可能这是主所做的，也可以有两个意思。一个意思就是他把犹太人或者他把他自己的儿子弃掉了，我们看实在是很稀奇，选民怎么会被弃，这个上帝的儿子怎么被弃。那可是这个看为稀奇还有另外一个部分，就是被弃后来又成为房角头块石，这我觉得最少是同样稀奇的。就是耶稣不仅是死了，而且他复活了。耶稣不仅是被上帝弃绝、被百姓弃绝、被所有人弃绝，而且他被上帝再一次更新使用，然后用在我们身上，也可以这样理解，就是我们被弃了，包括我们也被别人弃了，我们也被自己弃了，我们很绝望。一个人在罪恶中的时候，如果良心发现，真是会觉得很绝望。但是主做的稀奇的事就是被弃的上帝重新使用，那用在保罗身上可能最好。那可是我们可以想到很多了啊， 一个原来是黑道的被上帝使用，一个原来是吸毒的被上帝使用，一个原来是娼妓的被上帝使用，被上帝洁净，被上帝使用，那这才稀奇了。上帝的选民，上帝的儿子被弃，这是稀奇。上帝弃掉的又重新使用啊，这是更稀奇。那这就是包含整个救恩的。所以犹太人说这是指着他们以为耶稣在指桑骂槐，这个是自己太敏感了。当然也是了，他们大概看不到更重要的，就是那个是指着耶稣。就这段经文，耶稣设的比喻呢，含义很深。好了，他们觉得这是在骂他们，就想抓他，只是惧怕百姓，就离开他走了，就再找时间。你就看这些人的弱点在哪里，这些人的麻烦在哪里，这些人错误在哪里，也是我们中国人最大的麻烦嘛，就太爱面子。你回答问题，这是从11章27节开始的，他们回答问题，他们不讲出该讲的答案，他们只想说我讲这个答案别人会怎么看我，所以我要因为别人怎么看我来讲答案。所以最骄傲的人常常是最被人最没有自主的人，就是我什么都是决定于别人怎么看我。你干嘛那么在意别人怎么看你呢？我们中国人是一方面就是绝不管别人，很自大，一方面呢又非常爱面子，什么都要管别人，没有自我。我们真的自我是在舍己，在依靠上帝而已。所以他们就是在十一章最后有这样的情形，在十二章就是我们马上要看到也有这样的情形，就他们想什么事都在想别人是怎么看我。你各位这样活的是真的非常累，所以我们中国人觉得累就在这。我们需要知道上帝怎么看我们，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信靠上帝，上帝把义袍加给我们，这多么有福气的事情，能让我们能够健康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求主恩待，让我们在这世上，不管是对该杀，对我们的丈夫，不信主的丈夫，不信主的公婆父母提出不合理要求的时候，我们是该怎么做，我们是该怎么行。我们求主恩待我们，求主让我们能够忠于你，而也能够灵活的运用。求主恩待每一个你的儿女，我们在罪恶的时代，将来在天上没有这个问题，我们专心顺服你。现在你设立了很多权柄，我们难以顺服，我们自己做权柄的时候也常常下错命令，我们都求主拯救帮助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Amen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超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直到天家。